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又到了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了，很欢迎你每一次都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已经是一块看了圣经创世纪第29章1到18节的经文。那么上次节目我们讲到雅各的舅舅拉班跟雅各做了一项交易，在创世纪25章15节那里，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我怎么能白白的让你服侍我，你说吧，你要什么工价吧，其实呢谁也没提过做工的事儿，只是拉班呢他精明，精明强干，他是绝不容许任何人啊在他身上能沾到一点便宜。他也知道雅各喜欢他小女儿拉结。那么创世纪29章18节就这样记载，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好了，我们就看到拉班在这个交易上占了上风了，他根本不用提多少工价，雅各就因为爱他小女儿拉结的缘故，就主动提出愿意为了要他的小女儿就为拉结服侍他7年。我们继续往下看创世纪29章19到22节。那么上一次节目时间我已经跟你说过，希望你先读，我相信你已经先看了啊，先看了创世纪29、30啊这些啊经文。我们现在来看啊19到20章的经文，19到20节啊。那么19到20节，拉班说，我把它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因为他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那么21节继续记载，雅各对拉结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这是雅各前半生最美好的事了。我们知道啊，雅各向来是滑得要死，很诡诈的，但是他对拉结的爱那却是很真诚的。拉班他舅舅就抓住他这一方面的弱点，让他干各样各样的工作，不管晴天雨天啊，雅各为了要取得啊，愿意为了要取得拉结努力工作，那实在是太爱拉结了。我们接着往下看23到26节，23、26节，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细伯给他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这样做，满了利亚的 七日啊，那么他就会把他的女儿给他。那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为拉班做了七年啊，就是为了要娶的小女儿啊，啊，日期满了，他要求拉班把这个小女儿拉结嫁给他，可是拉班却用诡计蒙骗雅各。那么在雅各那个时代啊，新娘在喜宴的时候是用布料是一层一层包起来，你根本看不清的新娘长相是什么样。雅各是在第二天早上才看清楚，原来啊，那不是拉结，是他姐姐利亚。那相信这个时候马上想起自己怎么欺骗他父亲，自己冒认是他哥哥以扫，因为他欺骗了父亲，是以扫气得要死，要杀他，动了杀机，所以他非得离开家不可嘛。所以我们看到神是绝不容许这种欺骗行为的。雅各现在是尝到被欺骗的滋味啊，种瓜得瓜吗？过去他冒认自己是长子，现在很不幸啊，以为自己娶的是小女儿，没想到是长女给了他，冤冤相报。好了，雅各认为的舅舅拉班这样做是犯罪的行为，可拉班轻描淡写，轻易的就把这个事给应付。他说，按我们当地的规矩，大女儿没有出嫁，小女儿不能抢在前边出嫁。他甚至慷慨的说，再给你一个机会吗？再做七年吗？是吧？这回呢，拉班提议雅各再为拉结服侍他七年就可以娶。你不要以为圣经记载了雅各娶拉结又要娶拉结就表示神允许这个事情，圣经不过是如实的把事情记录下来而已。舅父拉班在雅各的身上占尽了便宜，可怜的雅各呢又继续在舅舅家里头学功课，现在娶了两个妻子，他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他以后的家庭是有很多麻烦。那么在创世纪二十九章二十八节这样说啊，二十八节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雅各一定很失望，本来要服侍拉班七年就可以娶到拉结，没想到要付出双倍的时间，而且现在家里又有了两个妻子。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绝对是不容许雅各娶两个妻子的。现在他家里开始经常有纷争，这因为他过去种种不诚实的行为所种下的恶果，因为以前种了根儿，现在收的是果。我们再看二十九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二节，拉班又将婢女血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三十一节说了，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她起名叫吕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这整这个事儿啊，和过去亚伯拉罕老仆人来为以撒娶妻的那件事成了很强烈的对比。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以撒娶妻一直是寻求神的引导，可雅各呢却是自己出主意，我们叫馊主意啊，按自己的小聪明而行。拉班在他身上所施的诡计使他觉得说，哎呀，我不能再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才干，他需要耶和华的引导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凡事上我们都应该寻求神的带领引导，不要擅作主张，应该祈求圣灵充满我们。当然姐姐利亚的境况是很可怜的，但是他生下了流便啊，流便这个支系并不是基督后来所出生的，基督出生的支系是属利亚的第四个儿子犹大。这章圣经最后几节记载了利亚的四个儿子，就是流便、西缅、利未以及三十五节记载的犹大。其实呢，利亚的几个儿子都很出色， 犹大这个支系就出了一个王，那就是大卫。那后来主耶稣按照他肉身说啊，他是从犹大的支系出来的。利未的支系出祭司，流便是因为他的罪失去了长子的地位啊。那么以后我们会读到这些。创世纪二十九章记载耶和华赐福给利亚，让他生四个儿子。那么二十九章呢，我们就查到这里啊，查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就要去看三十章。那么在创世纪三十章的这一章里，我们会看到，虽然雅各犯过罪，但是神仍然在他身上做奇妙的工作。这一章的主题是关于雅各的家庭以及他儿子们的出生。雅各一直很想离开拉班，所以就跟拉班再做一次精明的交易。那么这个交易，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三十章一到三节啊。一到三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却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那么在当时的社会啊，妇女不能生育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妇女生的孩子越多，她的地位就越好。可拉结没有给雅各生孩子啊，你记得过去亚伯拉罕和萨拉也是一样，后来萨拉建议亚伯拉罕和他的婢女夏甲同房，才生了以实玛利呢，是不是？有这个事儿还记得吧，对不对？那么就是说他们当时的风俗和这个啊，就是说他们的条例是允许，当这个妻子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允许啊，在他的使女那里啊得了孩子，然后归主母的名分。可神绝不喜悦这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到记载相同的事情。我们说过，自从雅各娶了两个妻子之后，家庭啊，他的家庭就常有纷争。其实啊，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家庭也是一样。创世纪三十章第四节以下的经文就记载，薛拉这个使女，这个婢女薛拉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薛拉是拉结的婢女吗？然后西帕又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西帕是谁呢？西帕是利亚的使女。然后利亚又生了两个儿子，跟着拉结就生了约瑟，接着就生便雅敏。我们要停一停啊，我们要把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整理出来记下来，因为这十二个儿子以后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很重要。我们先说利亚生的六个儿子是谁呢？一个女儿呢，她有一个女儿，六个儿子，按照顺序，六个儿子是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女儿是底拿。拉结的使女啊，薛拉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但，另外一个叫拿弗他利。西帕呢是利亚的使女，她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加德，一个叫亚舍。拉结自己给雅各生了约瑟和便雅敏。那么利亚一共给雅各生了六个儿子，占了十二个儿子的半数。雅各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而利亚六个儿子在这当间呢也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利未这个支派后来就专门是以祭司的职分来侍奉，犹大这个支派就是属君王的支派。好了，下面我们跳过去啊，我们看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经文。那么在这个经文里头呢，我们一块来读三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经文。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那么二十四节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圣经小字说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 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约瑟就是后来被卖到埃及的男孩，以后我们会看到他的事迹，因为约瑟是非常非常出色的。接下去25到27节就这样记载了，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拉班他不想马上让雅各离开，因为他像那位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一样，他知道以撒有神的赐福。可现在呢，拉班也察觉到，哎，神跟雅各同在，而且要赐福给他，所以拉班不让雅各走啊，他甚至愿意提高工价来留雅各。好了，下面28到30节就这样记载了，28到30节，那么经文就告诉我们啊，拉班说啊，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你是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那么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开始埋怨了，他说他所得的不过是两个妻子，实际上呢，他不仅有两个妻子，他还有两个婢女，两个使女，十个男孩嘛，他要怎么养活这一家人啊？那是有问题。他告诉拉班说，神赐福给拉班，使他发大众多，而自己却是什么都没有。接着拉班就跟他谈条件了，在31、32两节，拉班说啊，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啊，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哎，这个31、32节，雅各就挑选拉班羊群中不纯颜色的羊啊，有斑有点黑色的都归他。我们再看33、34这两节，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你的话行。那么雅各把这些羊这样分别出来，不让他们杂交，结果嘿，雅各的计谋成功了。35到39节就这样记载，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隔3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一般人对这个事儿有不同的看法啊和解释。有的人认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根本就是迷信荒谬的事儿，也认为这样的事儿怎么会记录在圣经。不过大多数的人都接受这个事儿，因为雅各他使用优生学的原理来得到那些有斑点的羊。他没有把有斑点的羊和纯色的羊分开之前，羊群中会生一些有斑点的小羊，但是也会生纯色的小羊，分开之后纯色的羊也会继续生一些有斑点的小羊，而有斑点的羊呢要生出纯色的羊就不太可能的。那么下一章圣经我们就看到关于这个事儿的一点亮光，主要的原因还是雅各再次的使用诡计，所以他的羊群是越来越多啊。好了，我们看40、43节啊，40、43节，那么这里的经文 就这样记载，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的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边，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奴婢、骆驼和驴。哎，我们看到雅各他确实是诡计多端啊，他曾经被舅舅拉班欺骗过，现在要报复了。事实上他正打算离开呢，过去他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根手杖啊，可现在呢拥有那么多的羊群、奴婢、骆驼和驴。从雅各所使出来的手段来看呢，他还是依靠他自己。虽然啊他曾经在拉班的手下当过败将啊，虽然啊，但是他的老本性还是没改，他还是没有达到把他自己完全抛弃，不靠自己而单单依靠神旨意和智慧的地步。基督徒今天也有两个真理要学习，哪两个呢？第一就是我们的老本性是不好的，是败坏的，这个我们要一定要看清楚，要知道。第二，我们很多的性情是没有能力的，基督徒必须要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在圣灵的能力里头行事，不然的话他所行的一切绝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会叫别人得益处。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说啊，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么关于创世纪第三十章，我们就粗略的查到这里。那下面呢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看一看啊，看一看创世纪三十一章。创世纪三十一章记载雅各没有预先通知拉班就离开了，拉班后来就追上去，两个人又在协商了，说好了，彼此不再欺诈了，不要互相伤害。然后两个人呢在表面上做了很友善的道别。三十一章呢，这章圣经比较长，有五十五节，它里头记载了一些很多人会误会的事，会叫很多人误会。他也将雅各的个性呢揭露了出来。这章圣经充满了恐惧、怨恨、猜疑、误会和讨价还价。那么三十一章的圣经，创世纪三十一章，这章圣经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暗示着雅各要面临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二十年所攒下来的苦闷使雅各到了要做最后决定的时刻。拉班低估了雅各的智慧，其实雅各和他舅父他俩是不相上下的，不相上下。雅各已经再也不能忍受跟他舅父无限期的明争暗斗，他一直希望从这个明争暗斗当间得到释放。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啊，是神要把雅各从那里带出来，神知道雅各呢他在那里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对他个人或者对他的孩子们都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要记住，神知道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将来要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领袖，神要他们离开现在的环境，神要他们回到亚伯拉罕的国土那里，那也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地方，所以神呼召雅各回去了。那么三十一章我们有点时间看一看啊，前面几节我们先看一二两节。一二两节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急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 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现在比拉班富裕，拉班当然不高兴了，在态度上就表现了。三四节就记载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去，那里来。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神现在呼召雅各离开，要他准备一切，雅各不想任何知道他要离开，所以暗暗的和拉杰和利亚商量。那么五六两节呢，就说了，对他们说，你看，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雅各说的这一点我们都赞同啊，他的确很卖力气服侍了拉班多年。然后第七节说了，第七节，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狡猾的拉班竟然改了他十次工价啊！雅各已经是算狡猾了，可是呢，你看他用碗红豆汤能够骗取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没想到败在他舅舅这个手段更高明的舅舅的手下，所以雅各心里头很苦。神就在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呼召他离开。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雅各呢，在很多方面都犯过罪，但是神没有放弃他，没有离弃他。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激励，如果我们能够不住地寻求神，神是绝对不会撇弃我们的，神愿意接纳我们，像雅各这样诡诈的人神都不会放弃，是吧？二十年来雅各在拉班家里学了不少的功课，当然也受过不少沉重的打击，他现在要离开，他虽然经历过那么多的苦，但是他知道神一直和他同在，神也使他发达啊！现在到了时候了，神要呼召他离开了。那我们就看到啊，虽然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也也许我们犯的罪跟雅各不尽相同，可是呢，我们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神的心意，凭己意而行。但是神都是那样的眷顾雅各和赦免雅各，以及挽回雅各、管教雅各。何况我们呢？我们在恩典时代，我们更应该是回头是岸，回到神的旨意里头，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我们的罪，彻底的悔改，带个悔改的心，接受神的引领管教，神就一定赐福的。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停到这，下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将会看一看啊，雅各怎么样从他的这个舅舅那里逃离，而且看看拉班采取什么行动。好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